亲爱的各地的同学们，大家好！这是我们春季班网校的最后一堂课。今天我们要谈如何住在主里，但是我们要先来与主连结。好，来唱一首爱耶稣的诗歌，爱是最短的路径，能够把主耶稣吸引来与我们相亲，住在我们心里。这首诗歌也是从清晨到现在陪我一整天的诗歌。主，愿我单属你。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渴慕你，愿你爱来亲近我，使我心单单属你。哦，耶稣，我需要你，连接我，完全属你，愿你爱来摸着我，使我心全然属你。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渴慕你，愿你爱来吸引我，使我心单单爱你。哦，耶稣，我需要你，连接我，完全属你，愿你爱来摸着我，使我心全然属你。哦，耶稣，我需要你，连接我，完全属你，愿你爱来摸着我，使我心全然属你。哦，耶稣，我需要你，连接我，完全属你，愿你爱来摸着我，使我心全然属你。今天早上我起来预备今晚的课，要领受主的话，我整个人啊不知不觉就进入很深的感动里，整个人呢就被主耶稣的爱所淹没，所浸没了。我感受到他何等的爱我们这一群属他的人，他要把 那上好的福分，引导我们进入，用上好的麦子来喂养我们。他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深愿那淹没我全身全人的爱，今晚也要浸透了每一个课室。哈利路亚！因为主装备他的儿女是在爱里装备，他建造他的教会是在爱中建造，他与我们的关系最根本的就是爱，所以最大的诫命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那也要我们时时住在他的爱中。我们这一条路一直跟随下去，就会越来越认识他，以及他那测不透的爱，蕴藏在救恩里，蕴藏在他话语里，蕴藏在他巧手的引导里，无处不显露他那长阔高深的爱。哈利路亚！因此，愿主用爱来充满今夜的教导，浸透每一个课室。那上一个礼拜五，我们又派了一点功课，如果有时间，我们再来回应。今天呢，我们要先讲一个如何住在主里不可少的学习，就是安静等候神，特别是个人等候神。我因为有感于有许多心声，所以好像今天晚上是要特别对那些新加入的同学们做一个初学入门的教导。那现在就请你打开安静等候神第五章，如何安静等候神。如果你用的是启动内在生命之钥，就请你打开等候神这一卷书的第五章，如何安静等候神。那这本等候神是周牧师用他50年等候神的精华，在很深的等候安静里书写的。所以这每一句话都是在安静的灵里，从灵里带出来生命的话语，经过他老人家一再的修改，一再的修改。因此这每一句话语都蕴藏着很深的等候的恩膏，能够把我们带进等候神，这是这本书的特色。就如同甘夫人的书，经过300多年后我们今日读了，那恩膏依然在说话。甘夫人跟主之间的亲密关系，他依然在说话，在教导我们，引导我们一样。这本安静等候神的书也是周牧师那么50年等候神的精华，那恩膏向着有心学习的人不断的说话，并且会引导他进入。因此我先要解 是一些重点，因为是对着初学的人来讲解的。之后我们会有一段示范的导读，所以在导读或者是我们阅读这本书，你不要把它当作一本普通的书来阅读，你要把它当作这是一本会向你说话的书。因此你要用你安静的灵慢慢的来读，并且跟书中的文字有回应，来倾听这本书的恩膏会跟你说话，它会引导你。好，首先第五章如何安静等候神，我们要谈到如何安静等候神。我们首先要确定等候神的三个前提，这个很重要。好，第一个，我们等候神的对象是神自己，所以要告诉自己，我每一次等候神都是要来遇见神。哈利路亚。那这里我要跟大家澄清的是，我们等候的对象是神自己，要进入他的同在，不是等候感觉，不是等候那甜美的感觉。你的方法就对了，遇见主一定会带来，从信心里一定会带来那甜美的感觉，可是那甜美的感觉不是神，不是耶稣自己，那只是一个感觉。因此你不能够说，哦，我今天等候神，我尝到主恩的滋味实在甜美，我明天等候神，我就想要来抓住昨天那甜美的滋味，那就错了。我们不能够用昨天的经验来限定今天神的作为，请你记下来，每一次等候都是新鲜的，因为我们的神每一天做新事，每一次等候要来遇见主，要来得着他今天新鲜的恩膏。所以不要用昨天美好的感觉来期待今天主也同样。如果没有等到那美好的感觉，有时候就听到有人说，我今天没有等到神。哦，那怎么会呢？那位神住在你的里面，他在等着你。所以等候神是在等着一位已经在里面等着我们来寻求他的神。因此等候神要从信心开始，相信神在里面等候你来遇见他。好，同时一路上都是一直相信，一直相信。好，感觉美好的时候，感谢主，赞美神；没有什么感觉的时候，也感谢神，赞美神。那位神不会因为你没有感觉而不存在的，你只是今天没有那么强烈的明显的感觉，你并没有失去他的同在。所以第一个，我们等候神的对象是神自己，每一次就是要来遇见耶稣，每一次都要有新鲜的体验。还有，如果有些同学等候神有这样的现象，愿主今天也来调整。有些人他可能受过灵恩的开启，因此呢，还等候神呢，哦， 就看见耶稣来了，带他去逛这个花园啊，跟他一起跳舞，然后又带他去逛下一个花园，跟他一起喝咖啡啊，耶稣跟他玩游戏。我就问他说，哦，那你等候神好像在看彩色电视，那你不是很忙吗？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若是遇见神，心里就非常的平安，进入安息。这样的现象，我后来仰望主，他是落在过度的感觉里的。那我们不能任由他停留在这种视觉的上的享受，以为这样就是等候神。通常我都会用江牧师早期我读过的一个教导，我就会跟他说，哎，你是不是认为这是一个神给你的恩赐或者一个能力？通常他们都会觉得这是很宝贝，好像已经到了某一种境界了。我就直接一语点破，你是落在过度的感觉里，你愿意不愿意，你要的是这样的视觉上的享受呢，还是要主的同在呢？他都会告诉我要主的同在。那我就跟他说，那你愿意不愿意，甚至要问他你舍不舍得把你认为这是一个恩赐也好，能力也好，我现在要告诉你，这是过度的落在感觉里，你愿意不愿意把它交给主耶稣，说我把它交还给你，请你收回，我单单只要你的同在。通常他会说愿意，那我就带他祷告，我为他祷告，同时也要他自己祷告，才表示真心愿意。好，当他这样祷告，愿意把这样的恩赐交还给主，求主收回，他单单要主的同在，要归回安息。过了一阵子，我又问这位姐妹，哎，那现在怎么样啊？耶稣还有没有常常等候神的时候就来带你去跳舞逛花园喝咖啡？感谢主，自从那一次祷告之后再也没有了，他可以进入安息，明白什么叫做安息。这就是第一点，我们等候神的对象，神自己，耶稣的同在。耶，那你怎么清楚你有没有遇见神，或者有没有进入耶稣的同神的同在呢？平安，很深的平安，安息，渐渐的归回安息，这才是整本安静等候神所要引导我们进入的。慢慢的，你越走越深，你会经历到在安息中有大能，有神一切的能力和智慧，所以不要停留在过度的感觉里。好，第二点，我们等候神的真心与内容是神自己，就是要思想神。好啊，像格罗西三章教我们，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但是我们这个人，尤其是初学的人，我们所思所想都是地上的事，因此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就进入一直思想神， 我们的思想会在天上跟地上之间飘来飘去，飞来飞去，那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要接受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因此每一个初学人都要经过这个过程，也要经过下面的学习，叫做收回游荡的心识，收回游荡的心识。像上个礼拜我出来一个功课，要大家留意我的心啊，住在哪里啊？啊，住在竹林呢，还是飞走了？要察觉到自己的心来来回回的搅动。这里我们安静坐下来等候神，我们也要察觉自己的思想有没有在思想神，对一个初学人多半是没有的。好，因此我们才需要这本书。好，那现在这个书中附录有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请你打开最后面附录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说，在安静等候神时，时常有杂念，思想游荡，请问该如何处理？感谢主，这是每一个初学者必学的，也会一定会经历的。下面钟牧师的回答是：起初学习安静等候神时，心里有杂念是难免的。例如《与神同在》一书作者劳伦斯弟兄，他操练与神同在时，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学习收回心思的功课啊。我们一起念啊，我们安静等候神时，也要学习这个功课。每当你发现你有杂念时，就立刻把心思转向耶稣，思想耶稣，或者看一段圣经，默想神的话，或者唱一首亲近主的诗歌。当我们更多渴慕爱主，而更多思想他时，我们的心思意念就容易被主控制。哈利路亚。所以如何收回游荡的心思？第一个，你要先察觉我的心游荡出去了。你可能一下子跑到百货公司去，一下子跑到呢你儿子的身边去，逛来逛去的。那察觉到游荡的心思，立刻把心思转向耶稣。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祷告：主啊，我爱你，我渴慕你，主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主啊，求你把我的心思带回到你面前来。或者求告主名的救必得救，丰年牧师也这样教我们，呼喊耶稣，耶稣，耶稣啊，耶稣，哈利路亚，耶稣啊，我等候你，把我的心带回到你面前来。或者思想耶稣自己，思想他的话，思想他的救恩，思想他的恩典。如果你的心思飘得很厉害，那你怎么思想好像风筝都拉不回它来，你就读一段圣经，默想或者默祷这段经文。因为神的话安定 在天，圣经的话也能够安定我们这一颗小小的心，回来住在耶稣的里面。哈利路亚！特别如果你内心征战很大，思想飘荡的，你难以驾驭它的时候，朗读经文，或者有一件事情在你里面征战很大，你朗读经文呢，好像也胜不过的时候，你就起来为这件事情祷告，方言祷告，征战祷告。主耶稣有诸般的武器能够帮助你收回游荡的心思，你要依靠圣灵，或者唱一首亲近主的诗歌，赞美他，大声的赞美他，开口高声赞美他，哈利路亚，敬拜他，哈利，带下那敬拜赞美的大能。总之，你一定可以学好这个功课。当你征战越大，你越是要依靠主，他有百般的武器可以帮助你胜过那收回那游荡的心思，进入等候神。哈利路亚！寻找到内心真正的平安，带你回来住在主里，遇见耶稣。所以你不要因为自己心思，有些人会说啊，他心思沉重，但是主的智慧比这些更伟大。你要相信神能帮助每一个他的孩子进入等候神这有福的生命，就是收回游荡的心思。哈利路亚。第三个，我们等候神的目的是要追求更多认识他，更多得着他，更深与他联合，因而生命被他改变，日益向主。越等候要越谦卑，越等候越常被主光照，被他调整，得着他生命的训诲，就会越谦卑柔和。哈利路亚。因为你生命的改变，你的谦卑与柔和会得到赢得家人的认同，赢得你教会牧者的接纳和认同。如果越等候越骄傲，越觉得自己与众不同，那就错了。好，那我把第五章前面的整理几个重点，初学的请你记下来。第一点，不要偏离中心与目标，就是耶稣。好，你都在感觉里是偏离耶稣了，你落在方法里也是偏离耶稣了，你落在次序里也是偏离耶稣了。啊，有一位姐妹来跟我谈，啊，她在寻找一个等候神的 SOP。我不知道在其他地方的弟兄姐妹晓不晓得 SOP， 在台湾呢 ，SOP 就是一个做事情的程序条理，就 就按着这个程序一步一步去做。好，我告诉他，拜托，不要，不是，没有 SOP， 不要落在律法跟制度里。这句话是写在第六章，第六章的有一段，不要制度化、律法化，不是 SOP， 而是要跟按着圣灵的引导。所以等候神，如果有方法，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跟随圣灵的感动。好，那如果你心里有跟随圣灵的感动，都是自然而然的。你来到主耶稣面前，就跟主说，主啊，我很快乐要来亲近你，跟你约会，求你引导我。他一定会引导你。如果你心里就有一首诗歌，你要相信那是他在引导你，你就唱这一首诗歌，一同跟主耶稣享受他与你同在的乐趣。等候神是很快乐的，从一开始就很快乐的，被神吸引，在神的爱中，所以每一天这是最快乐的事情。所以不要制度化，不要律法化，不要寻求方法，不要寻找次序，不要偏离中心，耶稣圣灵来引导你。第二个，等候神就是用简单的信心来亲近神。你只要表达你对主耶稣的爱慕跟渴慕，然后很谦卑的说，主啊，我等候，我单单等候你来带领我。他会很乐意来引导你。好，第三点，如果在这个初学的阶段心中充满了杂念，你要祷告主，主啊，求你帮助我收回游荡的心思，相信主一定乐意帮助你的。我们刚才有讲过，有主耶稣有各样的宝刀，就像一个大厨师在厨房里，他有小刀、大刀，有牛排刀，有切面包的。主也有各样的大刀、小刀、牛排刀、面包刀，可以面对他的孩子各式各样不同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谦卑来依靠主。好，第四个，在心态上要像一张白纸。好，要归回一张白纸。这个也是写在第五章我的旧版99页。每当我们来到神面前安静等候他时，在心态上好像一张白纸，呈现摊开在他面前，任凭他在其上写他所要写的。这一张白纸的意思就是没有自己的期待、想法、做法，也没有过去的经验，没有昨天的经验，统统交给主，告诉主耶稣说，谢谢你过去给我的美好的经验，美好的恩典。主啊，我今天来领受你新的恩典，这样把我们的心归回，就像你电脑要 space， 把我们的心归回一张白纸，主就能够在上面写上他要引导你的他自己的做法，就是主耶稣在克西马尼所说的，主求不照我的意思，只照你的意思。所以不要在等候神的时候来支持神、支配神、控制神。 就反其道而行啊。好，第五点，要极其自然，凡是圣灵带领我们的都非常的自然，不要用力，很愉快的来享受。好，这些是初学一些基本原则，大家最好你把第五章非常仔细的用心读完，遇到问题就回到多半在第五章第六章可以找到你的问题。你如果是教导人的，你踢到铁板行不通教不下去的，就回来找这本书。好，那现在我要带大家，我们用这本书来导读，从第一章来开始。好啊，我就做，只好自己做个示范。读的时候慢慢的读。好，我们从第八页第一章。上帝六日创造天地，第七日安息的。我说这本书会跟你说话，所以你读的时候慢慢的留意每一个日的恩膏落在你灵里头的感动。好，这些恩膏在你灵里头触动，它也是一种圣灵跟我们说话的感受，这些感受会累积成一个明显的圣灵的引导。好，所以慢的啊，圣经清楚告诉我们，上帝用六天时间创造了天地万物，到第七天他就安息了。上帝这样做不是他需要休息，乃是要告诉我们，这些生命极其脆弱的人，我们最多工作六天，第七天必须要休息。造物主设立安息日的用意，不是说他自己需要休息，乃是他要人来享受他所示的安息。因造物主知道人的身心需要按时休息，我们不能天天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而没有休息，这是违反自然定律的。如果违反自然定律，我们的身体当然会生病。安静等候神是我做基督徒五十多年来所发现所学习的一点心得。我发觉这种属灵的操练能给我们身体与灵性的健康带来无穷的好处。如果我们能经常操练安静等候神，不但身体能得到好的休息，灵性亦必越来越美好。这种属灵操练在睡眠和饮食之外，乃是对我们最有益处的。我心里连积成一个感动，要来回应这一段，表达我的渴慕。不用话语，用祷告。主啊，我真需要身心灵的休息。主啊，我因为服侍越来越多，有时在牧会中会遇到非常大的挑战问题，不知不觉在我心里形成一个深层的压力。主啊，我真需要进入等候神，甚至是深度的等候神，让你 来消除我深层的压力与忧虑，恢复我身心灵的健康和活力。因此，主啊，就帮助我，吸引我，能够每天等候更深。我需要你，我爱你。然后就顺着那个恩膏，很自然的进入安静，而心灵跟主耶稣保持在他的同在中，因为等候神的内容与中心就是耶稣自己，或者你享受他的爱，不偏离中心，耶稣，耶稣，耶稣，我需要你，我需要你每天吸引我，哈利路亚，带我等候更深。在这样的安静中，我们的心一直注视耶稣，一直在他的同在，一直思想他。如果心游荡出去了，就是学习收回游荡的心思，这样跟主表达渴慕。渐渐的，我心里有一首短歌，要继续跟主渴慕久。这也是我真实的，哈利路亚！我需要更深的等候神。嗯，我的灵真渴慕圣灵在高牧我，我的灵切切恳求你，我的灵真渴慕圣灵在高牧我，我的灵切切恳求你。我的灵真渴慕圣灵在高牧我，我的灵切切渴求你，我的灵真渴慕圣灵在高牧我，我的灵切切渴求你。 主啊，我的心切慕你，如入切慕 细碎。主啊，你要每天来吸引我，在爱里飞奔向你，来等候你。主啊，我干渴的心啊，需要在更深的等候中，主啊，进入你生命的洪流与溪水中，主啊，才能够负荷我的工作压力。因此，主啊，每天更深的来吸引我。哈利路亚。我的示范到这里，如果有时间可以一直等候下去，那是非常美好的。好，那你跟着圣灵的感动，现在你知道这本安静等候神的书不是用来读的，它是用来回应主。哈利路亚，他可以带你一段一段的啊，有诗歌就唱，有经文就读，或者祷告。真的，你不要每一次读很多，一段一段的享受这文论里面的恩膏。愿主耶稣吸引每一个亲爱的同学，特别是往下的课停止了，那我们个人灵修，你正好有时间学操练个人等候神，这本书会陪你。你每一次一段、两段，不要多，导读跟随圣灵，这样一段或诗歌或经文或祷告静默，它会陪伴你。进入等候神，等你把这本书导读完了，你已经学会了，你可以去用这本书再去教另外一个弟兄姐妹了。好，这本书是一个拐杖。感谢主。所以今天晚上教如何住在主里，与主连结，扎根于神，等候神，是必须要的基本功夫。你个人等候神做得好了，圣灵引导你很明确，恩膏在里面的引导很明确，好，渐渐的时候到了，你就可以，神可以预备你，带领一个等候圣灵自由运行、圣灵带领的等候神的小组。在你，神可以使用你，在你身边有一个全员，自己住在主里，也帮助许多人住在主里。神赐福大家，所以好好的做好个人安静等候神了，这是进入内在生活的基本功夫。那下一个我们要谈如何住在主里。好，有一首诗歌叫做你要自卑与神同行。好，神不与骄傲人同住，神与谦卑人同居。我们来看以赛亚书57:15的经文，他说：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 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神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神不与骄傲人同住，与谦卑人同住。我们的心要常保持在低谷的状态。我们的心如果察觉到不留意，我们的心好像站在高处了，我们要赶快下来下来下来。好，因为主耶稣是下到低谷与谦卑人同住，他阻挡骄傲的人。好，有一首诗歌《我的良人》，我念第一段的几个歌词。好，他下到谷中，他下到谷中，行在百合花丛。我已看清我良人的脚踪，救主我爱，我急速跟你前行。阵阵清风都是你宝贵名啊，我良人，主你可颂之神子，主耶稣曾为我流血舍身。他下到谷中，主耶稣下到低谷，他与谦卑人同住同行。他下到谷中，行在百合花丛，我已看清我良人的脚踪，救主我爱，我急速跟你前行。阵阵清风都属你宝贵名啊，我良人，祝你可颂之神子，主耶稣曾为我流血舍身，那位为我们流血舍命，埋属了我们，并要把我们磨塑成有神儿子样式的主耶稣，他下到谷中，行走百合花丛，在寻找他用宝血所洗净的爱主的基督徒，告诉我们，好，这位基督徒在寻找良人的脚踪，他的脚踪谦卑，他住在谦卑人的心中。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也要急速跟你前行，跟随主耶稣那谦卑柔和的生命。所以我们的心要常常提醒自己下来下来。哈利路亚，赞美主。这也是我给自己常常要这样的提醒。因此有一本书很能帮助我们提醒自己，就是穆安德烈的谦卑。马萨牧师曾经用谦卑作为主题，用这本书作为教材给我们再往下上了一期的课。好，这本书它把谦卑的意义讲得很清楚，看自己 一无所有，而是要绝对的依靠主。那我鼓励各位同学，在课停了之后，如果你需要有一些书本来帮助你的灵修，这本《谦卑》跟钟牧师的《安静等候神》一样，不是一本阅读的书，是一本祷告的书，一日一句的祷读，接受圣灵的光照，更深的工作，进入领受圣灵的喜，进入安息，你才会发现我们里面骄傲的独根是何等的神。因此需要常用这本书来导读，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需要常在心里呼喊，耶稣啊，耶稣啊，求你进来，破除我里面的骄傲。哦，耶稣啊，唯有你能救我脱离骄傲的捆绑与黑暗，释放我得着在谦卑的灵里头的自由和喜乐。耶稣啊，来进来住在我里面，帮助我。我非常感谢穆安德烈这本《谦卑》，对我帮助极大。我可以说，他保护了我。哈利路亚！所以，就告诉我，这本书我每年要拿起来祷告一遍。非常感谢马桑牧师把谦卑这个课带回带进网校，亲爱的同学们啊，我们何等的有福啊！每当圣灵他愿意这样光照我们，试下他圣灵的工作，发现我们里面有一个罪，包括错误的思想、错误的价值观念、错字的站错位置的错字，在神的光中被光照出来的时候，我们会打从内心主啊，你何等的爱我啊！自己在爱中悔改、认罪，甚至接受管教。凡生身的父母都管教我们，何况是万灵之父？他爱我们，更是在爱里来管教我们，为要我们有他的美德，哈利路亚！而我们如何接受圣灵的引导？常常有圣灵的光照、生命的训诲，甚至管教，甚至接受在圣灵里的破碎与剥夺呢？那个前提，必须我们在他眼中，他看为是一个谦卑的人，他愿意走，他愿意帮助我们的长进。哈利路亚。 所以水向下流，圣灵的工作，神的恩也流向低谷，流向虚心受教、心灵忧伤、痛悔的谦卑柔和的人。我们用这话跟大家一起勉励，我也是一直在学习过程中。因此最近我领受一个圣灵很大的工作，我非常高兴，非常感谢他。哈利路亚，主，谢谢你愿意试下你这样深刻的工作在我身上来调整我。好，不会让我在错误的道路上一直往前奔向那结局是不好的。所以这样我们常常领受神很大的爱，浇灌我们，充满我们。谢谢主。所以一个住在主里的路径，常常看自己是一个困苦可怜又贫穷的人。所以主啊，我需要你，我没有你我什么都不行，就是枝子没有连结于葡萄树上，我不但我生命不能结果子，我自己也会累积很多的苦恼。主啊，你来救我。耶稣啊，来帮助我。好，那第下面我们要谈的如何住在主里呢？就是遵行主的道，做一个行道的人。我们来看经文，约翰福音14章23节。约翰福音14章23节，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与他同住，与我们同住是主的应许。这个应许的前提是我们爱神，并且听了他的话就去遵守。因为21节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所以神对我们爱他的定义是，我们实在是一个行道的人，有了他的话就去遵行的人。这是他说，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哦，这个福气实在太大了。主啊，你跟父神就借着圣灵一起住在我的里面。好，这是应许。应许的前提就是要遵守他的道，做一个行道的人，而不能够只是听道而没有去行道。所以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的几句话。好，那约翰一书2章5-6节说，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哈利路亚。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这里 这句话的意思跟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大同小异、啊、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所以一个爱神的心完全是有了他的话就去遵守，遵守主的道。这样约翰十四章二十三节应许，我父也必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我们要与他同住。好大的福气，好宝贵的应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尽力做一个行道人。下面说，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我们若是在住在主里面，我们就能够、活出耶稣的生命来，我们就不容易犯罪，并且能爱弟兄，能里面自然而然的能够量着我们的力量可以爱神爱人。来看雅各书讲的更透彻，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他说，好，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哈利路亚。主耶稣自己就做了一个榜样，他在约翰福音四章，他跟那个来井旁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时候，他就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他就是有了天父的命令就遵行的人。哈利路亚。因此父与他同住。好，他在科西玛尼的祷告顺服到上十字架，为我们做了挽回祭。顺服到他在克西玛尼的祷告，主求不照我的意思，只照主的意思行。他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说真的，有时候主一句话我们要去行不容易，但我们总是主是引导，会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他不是照我们所无的，乃是照我们所有的，并且按着我们的身量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总之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存一个敬畏恐惧战兢的心。有时候我也遇到很大的挑战，面对一件事情只是心里很渴望，主啊，要遵循你的旨意，要照你所指示我们那样去行。我真的有时候殚精竭虑，有时候觉得这个事情真是又大又难，常常半夜睡不着起来祷告。但主有怜悯，他知道我们 在认真学习，他看我们里面有一个愿意学习的心，愿意做的心，但我们的生命还不是挺成熟，他总会让我们摸到他的心意，他总会让我们引导我们，找到他要我们去做的、遵循的那一条道路。所以，亲爱的各位同学们，知道我们有不少同学是当牧者的，我们更是要谨慎小心，因此安静等候神就是非常重要的，每一天必须要好好学习操练，每一件事情都要在等候中抱着圣经好好的来求问主，然后我们主会指示他自己的道路，我们知道如何遵行。主知道我们的生命还不成熟，但愿意学习，他乐意帮助我们。我最近就在教会头为一些在我看来，在我这样不成熟的生命是又大又难的事情，好，我只寻求要摸着主的心，所以经常半夜起来祷告，哈利路亚。我知道我遵循主的道，但要摸着主的心，摸着主的路，只是为了满足主的心，对一个压伤的家庭，因为我们的主他是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熄，因此在许多的世界价值观念之间，跟主啊你的道之间，我很会神去祷告等候，抱着圣经求问，不敢大意，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向主交账。有一天他如果问我 Leshwan 这件事情，这个家庭，这个人，你怎么这么处理的呢？我是这样教你的吗？哦，那我就无话可答了。好，所以但是主一定会引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他的道，所以我们要常常向众牧师教我们，常向他求智慧和启示的灵，常常祷告说，主啊，这件事情甚难啊！按照世界很多人的很多教会的做法会是这么做，但主啊，求你指示我，你的道将你的真理引导我，我单求主啊，只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也不照一般教会的做法，更不照这世界的价值观，主啊，求你向我启示。因此真的我们要常向保罗为以弗所的教会那样为自己祷告，求主耶稣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来照明我们的心，明白他的道路，使我们实在行在他的光中。他不是看我们事情做得如何，乃是看我们心态如何，看我们的手势。哈利路亚，他知道我们的不成熟，他接纳我们愿意学习求问的心。谢谢。最后一个 还能帮助我们住在主里的，就是恩膏的教训。这个上一周我们有谈过，说这个恩膏的教训，它是在生命中每一个阶段来教导我们的，是为我们个人量身打造的。没错，像这一阵子我遇到一个很大的牧会里面的试炼，主来帮助我通过了，摸着了一条皆大欢喜的路。我们小心翼翼的一群同工，好，开会讨论，把这个事情怎样做到，主你自己就是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你不吹熄呢？好，那我经历这些事情呢，我发现我处处不足，我住在主里不够。好，我对话语也不够啊。那对很多的智慧都不够，但是主他就给我一个这个阶段他给我的功课，我要更深的等候神，我要只要学习每一天每一天的跟随他，一步一步的跟着他走。我只要知道今天他要我做什么，我把每一天他要我做的好好的去做，快快乐乐的很有意义的过完每一天，我就不再前顾后瞻走失忧虑。哈利路亚，能够完全的交托，这就是我这个阶段领受了恩膏的教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再来还有一种，在生活中在跟人谈话处事之间，我们要一直留意那恩膏的教训一直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每一件事情我们该怎么做。好，我们要留意，那最好的老师就住在我们里面，留意那恩膏的教训，处处引导，时时教导，这样他让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都住在主里，与人相交接。哈利路亚，与人分享，我们就可以享受日日住在主里，时时住在主里的好风光，日日都是好日，时时都是美食。我讲到这里，我真的觉得主好大的爱我们，赐下住在主里这个福气，并指引我们这些具体的道路。主，谢谢你爱我们，乐意与我们同住。因此今天这个课的结束，我要用住在主里这首诗歌来跟大家分享。我取这诗歌中的第一段、第四段、第五段跟第七段，我愿这些歌词吸引我们，所以我只念前面每一段前面两句的歌词就好了，用这个歌词来吸引我们。住在主里面，无上的福气，常与主交通。住在主里面，软弱变刚强。 常与主交通，住在主里面，撒旦难攻击，常与主交通。住在主里面，心灵再渴慕，常与主交通。圣灵在催促，唯愿我全人尽在主里面，与主融为一，从今到永远。我们一起用着爱慕跟渴慕的心，住在主里面，无上的福气，常与主交通，甜美的经历，住在主里面，主与我联合，常与主交通，与主间隔，住在主里面，软弱变刚强，常与主交通，生命吞噬我，住在主里面，叹息变歌唱，常与主交通，喜乐带忧伤。住在主里面，撒旦难攻击，常与主交通，时时时洗礼。住在主里面，罪恶无权势，常与主交通，知己必消失。住在主里面，心灵在渴慕，常与主交通，生命在催促，唯愿我全人尽在主里面，与主融为一，从今到永 我们在主里，只要有等候，有读经，按我们的力量去行，常留意恩膏的教训。我们住在主里，各位同学要恭喜你，为一天比一天深，扎根越来越深。我告诉你，你解决自己问题的能力就会越来越强。你服侍帮助别人，在教会小组，在关怀陪伴之间，你渐渐的用神的智慧能力，你能做的越来越有果效，那果子是长存的。 谢谢主。今天我们的时间在这里结束，那我们秋季班再见啦。而我上个礼拜留给你那个功课，就请你写在你的心得报告里了。那也愿在接下来停课的时间，大家在等候神，个人与神独处等候的事情上，好好的下功夫哦，主必给你有甜美丰富的报赏。